然后父亲还有母亲，然后妻子，然后呢藏文里面没有儿子的意思，但这个里面也产生了这个词，对吧，大概是儿子的意思可能等等啊。即便是为了父亲母亲妻子或者二儿子也不要作罪，为什么呢？你作罪了，这我由此而获得的东西呢你跟他们分享了，可是呢你要说作罪的这个恶果是没有办法分享的，你一个人来承受，所以说这是不行的，这是叫极限，也就是说为了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能做坏事，大概这个意思。因为本来啊，如果说非常细说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讲多长时间都行，但是呢因为这次我想把这两三天啊，就是三四五天啊，就把它讲完，所以说我不能讲的太多了，差不多就行，听懂了就行啊。你们听得懂吗？都听得懂是吧？好，行啊。然后呢就是说地比连呢先办干用呢等于们了这也没倔强去丢了包呢地半音列进这边公了恩本就是若行助罪业非如刀斩伤代指临终计恶业果全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用刀来切自己和作恶是不大一样的，如果拿刀来切掉自己的手指头的话马上就疼了，对吧，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呢作恶不会是这样，他不会马上就会给你让你遭受痛苦，可是作恶呢他就会慢慢的让你遭受到果报，等到你临终的时候，当你死亡的时候，再受身的来世的时候是最大的果报之际。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房子被盗了，那肯定是马上让你就得住在外面了，就没地方住了，对吧，露宿了。但是你的钱损失了，不会马上让你会到外面去住，不会的，因为你还有房子还有其他东西。但是什么时候真正的会发现你的钱比以前少了呢？当你准备换房子的时候，那是最容易看出来。为什么呢？你要是这个房子必须得换的时候，那你再买的时候，你要是比以前钱少的话，你买到的房子会比以前小得多得多，对吧？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发现这个人比以前更差了呢还是更好了呢，他就更容易看到的，对吧。同样的道理，作恶业也跟他差不多，不会马上就会呈现出他的这个结果。如果马上呈现出结果的话，哪里会有恶人呢？你做小恶的时候不就马上就得到果报了，他不会的，他会慢慢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他才会爆发。所以说呢这个当你死亡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换房子呢？死亡的时候你要换房子的，现在这个房子不行了，毁掉了，就破烂了，那怎么办？换个新的房子，可能是四肢都爬在地上的一个房子，或者呢可能就是连四肢都没有，像蛇一样直接就走的这样的房子，或许呢可能还是人一样，或者呢可能是鸟一样天上飞的，或者呢可能神仙一样。那个时候你是不管你的房子比以前好还是差，该换了，那就是这个肉体。所以说灵魂呢或者人的意识啊，好比是住在家里的人，而肉体呢好比是房子，这个时候你该换了。所以说这叫艺术果。当然了，果报它是并不是说死的时候才会报的，起码有三个果嘛，一个叫艺术果，一个叫增上果，一个叫等流果。增上果你活着的时候就会呈现出，你的周围的朋友，你周围的环境，你周围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这个是可能就会慢慢会此生当中也会。等流果呢也会，比如说受用等流果，你就不像以前有钱了，花不起钱了，受用等流果就不像以前有钱，所以说你吃的穿的都比以前差了。作用等流果呢让你贪心更重了，嗔恨心更重了，愚昧心更重了，或者傲慢心更重了，心思更重了，痛苦更加加重了，等等等等等等，一切都是作用等流果，对吧。这些呢你没有死之前也会慢慢发现，但也不会马上会，马上不会，不像刀 马上回，但是你只不过是你可能上半身做的事，下半身可能就是付出代价，比如说蹲在监狱里面啊之类的，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因此呢，最大的这个果呢，就是在临终之际，这个恶业的果啊，全面的这个彰显，全面的彰显。因为那个时候你要开始换食肉体了嘛。第十三个，那么无论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呢、啊，尤其是在家人，一定要修行七种财富。我们说财富很重要吗？财富要分成两种，一个叫圣财，一个叫实属的财富。我们实属的财富变化无常，其实它并没有什么非常坚固的或者呢不变的东西。但是呢，圣财一旦拥有了，即便你没有实属的财富，你也将来会有更多更多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积累财富的话，一定要积累七圣财。好，何为七圣财呢？人最大的最大的这个财富就是第一个，此人特的东阿党，这名我在写的车月党，我的写了诺的喇叭特别松，诺硬拍吧，他们去动作是说呀，信、戒、诗、经文、惭愧及正慧，七彩毛尼说，共有物，成虚。什么意思呢？说呀，世间呢，有七种财富，是毛尼说，毛尼是谁呀？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说的，七种圣财是释迦牟尼说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其余的共有五，什么叫共有五呢？普通人其他所有人都有的那些金钱啦，这个衣物啦，房产啦之类的，这种财物呢，它是虚伪的，它不是真实的，它也不坚固的，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的。只要你有了前面的其中圣财，剩下来都会有，要是没有了这个，即便你有了下面的那些东西也会失去的，就这个意思。那么七种圣财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信，这个信呢，其实呢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恭敬的信仰，第二个是信人，身心不义的这种信任，这两个都包含在这个信当中。我们中国人呢深受儒家的这个影响，对吧？所以说呢人人都知道孝忠仁义礼智信，对吧？是不是这些字儿特别的敏感，一看就知道，哦，这是好东西，对吧？但是呢，佛教里面说这个信的时候呢，就是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特别恭敬的虔诚的信仰的意思，还有一个是深信不疑的信人的意思。那么针对哪个东西是恭敬的信仰，针对哪个东西是深信不疑呢？对佛宝、法宝、僧宝是恭敬虔诚的信仰，对善恶因果业报，也就是善有善果、恶有恶报的这样的道理呢，深信不疑。这两个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信这个字儿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还不是有那个叫信誉吗？就是这个人啊可以相信，这个人不可以相信。其实这个也是深信不疑的信任的当中，也包括在这个里边，也包括对于四圣谛的信仰、信任，对于二谛的信任等等，凡是合理的一切事的深信不疑的信任、理性的信任，都属于是这个信的范畴。所以说呢，人的第一个财富，第一一定要有诚信，第二要对善恶因果这样的正确的道理深信不疑，这是非常重要。第三个呢，对佛宝，那我们跟这个基督教不是很像吗？佛宝、法宝、僧宝深信不一样，我们信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对佛呢，当他什么东西呢？把他当成老师来信仰他。法呢，把他当成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来信仰他。僧呢，解决问题的足伴，就是这伴侣来去解决问题的足伴或者帮助的人，从这个角度去信仰他。所以说呢，佛法僧这种信仰啊，虽然都叫信，但是呢，一个是对于老师的信仰，一个是他所教的知识的信仰，第三个呢， 同学们的信仰，开玩笑，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这种信仰跟那个造物主的信仰是很不一样的，这区别很大啊。第二呢，善恶因果的深信啊，因为你了知善恶因果，当然了，佛教中这种信仰有分成两种，一者随行者的信仰，第二呢就是随礼者的信仰，两种。什么叫随行者的信仰呢？人家说好你也信，这种人呢就是慧根比较钝的人的做法。慧根比较锋利，而且呢这个智慧比较敏锐的人是怎么信的呢？先看清楚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发现了的确是这样，那么他才会信仰，那就是理性者的信仰。这两个都包含在这个信里面，这是第一个财富。人一定要有这样的信仰，人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啊，是不会有真正的快乐，或者他的这个一切伦理道德的建立都不会有的。第二就戒，戒是什么呢？我们一说这个戒的时候呢，好像会把它当成一种捆绑自己的一个东西。有人跟我说了，哎呀，你出家你要守多少戒律啊？我说253条戒律。他说哇，那你不是捆死了对吧？一点点自由都没有对吧？其实是这个样子吗？当然了，你把它当成约束自己的一种捆绑的话，那的确是苦不堪言，那简直是寸步难行啊，对吧？连走步都有讲究，站起来都有讲究，坐下来都有讲究，那太麻烦了对吧？可是你要记住，一个很美丽的模特走在台上的时候有多少戒律知道吗？那大的戒律就可能比比丘还多呢。他怎么走啦，他怎么表现啦，怎么笑容啦，啊，那你要是把他当成这个戒律的话，那他就寸步难行啊，他都死了对吧？可是他认为，哎呀，我好美丽啊，对吧？他从来没想过对自己有什么不好。一个国王或者一个领导人坐在那个上面，包括他的手怎么放，怎么说话，给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态度去看他，用眼神来看他的方式都有讲究。为什么？因为我今天接见的这个国家跟他的这个国家的结交的深度不同，有要求我今天跟他说话的时候哪些里面加哪句话，眼神看在哪儿，当时的表现必须是什么样，他是有讲究的。那你要把他当成那个戒的话，那跟差不多比丘戒啊很多。可是呢他很得意洋洋的去说，他不但不认为是这个是捆绑，而且认为这就是我的光荣，表现我的这个精彩的时候到，对吧？其实啊，比丘何曾不是这样呢？比丘之所以有253条戒，他在呈现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没有丝毫缺点的一种行为法则，包括说话的行为法则没有缺点，走路的行为法则没有缺点，站起来的行为法则，坐下来吃饭的行为法则，连他的所有的生活的范畴内就没有任何一个缺陷漏洞。所以说呢，在人们面前展现出来的是让人非常的可敬可佩可爱，然后呢非常的亲切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因此呢，这是比丘最庄严的装饰。我曾经多次说过，这个戒的装饰呢比钻石的装饰那美丽多了。为什么呢？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女人身上带着几十个亿人民币的一个钻石在这儿，那么她自己认为很了不起。可是问题有一个，看着他的这些人会特别特别的喜欢他吗？不会。这里面可以分几种，跟他年龄差不多的那些女人呢，嫉妒死了。为什么他那儿有那么贵的，我那儿为什么没有啊？对吧？他太不舒服了，对吧？跟他差不多有钱的人呢，那心里也很不舒服，觉得他这个他的表现太出色，不行。小偷的眼里呢，我怎么能拿到他东西呢？对吧？强盗啊，小偷的眼里，反正呢，比他更差的人呢，特别的这个仰慕他。可是呢，不是仰慕的这个人，而仰慕的这个他的那个钻石。比他高的人呢，特心里很难受，觉得 被他压了一阵似的，哎呀，他真是很不舒服。跟他周围的人呢，变成为众叛亲离。为什么呢？从此以后，我不愿意跟他一起走着。为什么呢？他跟他一起走的，我就变成了一点光彩都没有了。他就把全部跟光彩占尽了，我就变成了黑暗的，就是没有任何光彩的。那谁愿意把自己变成一点点光彩都没有呢？那就很不舒服，对吧？对，其实他并不庄严。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的说话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呢中听，又是真话又是好听的，行为规则呢非常的如法得体，不违反任何一个周围的人，不让任何一个周围的人难受，心里的想法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善，又非常的忠，又非常的智慧敏锐，哦啊，这个人真是圣人也，他马上就特别喜欢他，对吧？那比丘要是这样的话，那人也都哦，阿弥陀佛，这么珍贵的，对吧？他心里特别特别的，虔诚和信仰，这就是戒律的庄严。因此呢，戒律不是捆绑，而是庄严，这是第二个财富。不要说是比丘，就在家人呢，要是非常严格遵守戒律的人呢，他一旦人们发现了之后说，哦，我可以跟他合作，可以跟他交往，为什么？这个人很遵守戒律，他肯定不会做恶事，不会做恶事，也就是说不会欺诈我，不会骗我，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谁会愿意信任一个非常狡诈之人？他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呢，恰恰有时候啊，就是聪明啊办糊涂事。为什么呢？故意在别人面前啊，让自己去表现出特别狡诈的样子，特别能说会道的样子，特别有才华的样子。其实呢，这样让对方更加对你恐惧，不会让你产生那种信任的。要是让人产生信任的话，只有一个办法，让你所做的一切是绝不违反原则。我就是遵守原则，原则之外我什么都不做，原则之内大家什么都好说，哪怕是连累插刀我都可以。在原则之内，一旦让对方给了这样的一种感觉之后，那才会真正的有人信任，对吧？这就是什么？这就戒律。戒律严格的说，讲原则，就是戒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按部就班，哦，这很重要。第三个呢，就是施施舍，不是特别特别重要。你知道为什么呢？有目的的布施当然是出卖行为或者贿赂行为，这是很不好的。但是人要学会多付出，一旦养成了多付出之后啊，那么呢更多的朋友会汇聚而来。所以说呢，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帮助。所以说无论是上供养佛宝法宝僧宝，下施舍那些贫困人，周围呢帮助那些你的朋友亲朋好友，任何一个人来的时候尽力而为的帮助，这样以来呢，你才会只有付出才会有获得嘛。我们有一句话说舍得嘛，有舍才能有得。当然这个舍得的字儿，它本身并不是说有舍有得的意思，我舍得了的意思。但是呢，有人把它解释为有舍才能有得，其实这样的说法也是一种文字游戏吧，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这种文字游戏，反正不舍是不会得的，只有舍才会有得。好，第四个呢，就是经文。那么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文就是学识的意思，学习叫文。但是为什么要加个经呢？学问就有很多，也有杀人的学问，也有做坏事的学问，那就不是清净的学问。什么是清净的学问呢？利己的同时又利他的这种学问，不是说我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这种学问，不是，而是因为我快乐所以让很多人快乐，因为我让很多人快乐所以我自己也快乐，这样的一种方法的学问。这种学问呢是什么呢？利己利他的学问。所以说呢，学问呢并不是说有学问就好，学问里面还要分很多种。我跟举个古人例子，韩非子，你们听说过吗？韩非子是何许人呢？是在秦始皇时期的一个韩国的太子，而且他是一个结巴， 就是说话哒哒哒哒哒那种，说的不是那个很流利的那种，但是他特别有学问，那的确是有学问。可是你知道我读韩非子什么感觉吗？让我感觉特别恐惧。要是这么一个人在我身边的话，那我就一个晚上待在他的旁边我都不敢。为什么？太恐怖了，这个人谁会知道，就半夜三更就把我给杀了。不，其实这个人很残忍的，因为他可能是有些心理上有些这个。为何以知之呢？第一，他的眼睛非常非常的刁毒，那看到的东西我们是一辈子也可能学不会他的那种眼光，看看事情啊就看得太刁毒。然后呢，施主的手段呢，那就是残忍。所以呢，你一读韩非子之后呢，我有个感觉，你要是不知道用韩非子的眼睛去看事儿，那肯定会知道很多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你要是按照韩非子那样做，你很快就会倒霉的。为什么？因为你这太残忍了，不行，哪能行啊？这种人简直是一个，他虽然有学问，但是这个人是非常恐怖的人。所以说呢，有学问并不一定是清净的学问。你看孔夫子虽然也不是佛教徒，同样也不是佛教徒，对吧？但是他的学问是很清净的。为什么呢？讲仁讲义，对吧？讲仁讲义，讲忠讲孝，忠孝仁义，多得体，于国家，于父母，于社会，于劳苦大众，有亲朋好友，非常有意义的很舒适的学问。我们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从时间法的角度来说，它其实也是清净的学问。像他的《论语》，那就叫做真正的好东西。为什么呢？学着它你会变成好人，你会变成有担当的人。但是呢，学韩非子这个东西让你会变成残酷无情这样的人，你会变成苦力，这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说呢，敬文这个里面敬啊，就是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学东西一定不要学坏了，一定要学好的。然后呢，惭愧，看到没有？以己而惭，以他而愧。这个惭和愧，汉语的角度来怎么去解字儿，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用上这个惭和愧，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藏文的角度呢，很有意思的。惭的这个藏文的对义词是什么呢？叫魔草。魁的这个藏文的对应字是什么呢？彻月吧。什么叫魔草呢？做了亏心事的时候啊，脸都红了，然后呢脸都就热了，对吧？就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脸都热了。所以说他这个藏文里面叫脸热的意思，魔草就是脸啊，叫发热发疼，就这个意思。心里慌张嘛，脸上发疼嘛，也就是说因为对自己的这个内心的道德受到了重击，由此呢脸都这个疼了，就是就不舒服了，叫易激嚷了，对卧槽啊，就是对自己而言觉得感到很愧疚，或者呢感到很难受。所以说呢，这个是惭的意思，以己而惭。以他而愧是什么意思呢？这有吧，就是害羞，对他人面前啊做了亏心事，感觉很害羞，很没面子，很抬不起头来，这个就叫做怯。所以说呢，以他而亏，就是感到很愧疚，或者呢感到抬不起头来，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就这个意思。好，所以说呢，这两个也是财富。为什么呢？有的人呢、啊、一旦没有了惭愧之心，那这个人就是没有廉耻。没有廉耻的人，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说啊，这个人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呢，人一定要有惭愧之心，懂得啊，不该做的事做了，让自己脸发烫；懂得啊，做了不该做的事，在别人面前啊，感到非常羞愧。一定要有这两个，因为这两个好比是刹车，汽车呀，准备要跳到这个不该跳的地方就掉下去的时候，有个非常好的刹车，它就马上能刹得住一样。你准备做不该做的时候， 一个是踩的刹车和一个是亏的刹车，一旦刹住了，你不再做了，你就能够放置在那里。这是很重要的两个法宝。最后一个叫正慧，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正慧吗？慧啊是智慧，但是呢，这慧呢，它有邪慧和正慧之别。什么叫邪慧呢？就是狡诈聪明的意思，狡猾的意思。狡猾呢是邪慧，但不是正慧，正确的慧。正慧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狡诈，而是对一切事会能够有非常正确的智慧。打个比方说，有四种智慧，一个叫广大的智慧，一个叫明晰的智慧，一个叫疏集的智慧，一个叫神圣的智慧。所谓广大的智慧呢，就是说什么呢？知道的特别的多，学到的特别多，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凡是一切事见多识广，这叫广的智慧。第二呢，迷细的智慧是什么呢？心很细，而且呢就是非常缜密，每个小小的环节都考虑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思非常缜密，那叫是明晰的智慧。疏集的智慧呢，反应特别特别的快，就是任何一个事第一刹那他马上就能够正确的判断出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说实话，我有时候也感到很自豪，你知道为什么呢？我喜欢看那个无着菩萨的那个瑜伽师地论，玄奘翻译成汉文的，和藏文也有这个瑜伽师地论，唯识宗思想。唯识宗的思想呢，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明晰的智慧。所以呢，我一般素己的智慧、明晰的智慧，我个人为我认为我跟一些比我愚钝的人相比呢，我就好多。为什么呢？任何一个事，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事，一旦提到了这件事情，我马上就可以对他定人数了。之后他在乎的根本不是你第一次做买卖的这个利益有多大，而是在乎的是我能不能够一辈子都挣钱呢？我怎么样才能一辈子挣钱？只要我得到了人们的十足的信任，我才能够长期挣钱，对吧？要是这样的话，除非己莫为，否则必然会有人会知道你在做坏事。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做坏事，一定要讲诚信。无论是做产品还是做项目，做任何一个事，我就是要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做。你知道，通过这种狡猾和欺诈的手段做出来，看似很庞大，但是一旦崩塌，就像一个沙子做的这个楼房一样，它就会一下子就会灰飞烟灭的。但是你要是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东西啊，越是往后越是后劲儿足，所以呢，你这个会变成为牢不可破，会变成为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呢，不被任何东西可以摇动的。所以说呢，这很重要。因此呢，这个七圣财啊，特别特别的重要。自己呢，具足这种这七个东西啊，一旦有了这七个东西，我刚才所说这些好的事情自然会出现的。